莆田民间古语有言：“陈其州，福莆田。”曾经，莆田由几块沙洲组成，当地人为了生存，与潮汐搏斗，向海摇地，围海造田，将沙洲围成了一片陆地。可能也正因如此，莆田人的基因里写满了不屈不挠、勤劳勇敢的品质。然而，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莆田却作为假鞋之都，与江苏丹阳、南通、深圳华强北齐头并进，成为了中国制假的 F4。凭借着足以以假乱真的制鞋功底，全球有不少买家都拜倒在莆田假鞋手上，甚至就连某些国际大牌正品在莆田假鞋面前都黯然失色。众人对莆田人的评价也从聪明转变成了精明。这些年下来，尽管饱受诟病，但遍地开花的假鞋工厂和消费者对假鞋的青睐，还是让莆田鞋贩实现了财务自由。2010年，在莆田仅从事地下仿鞋生产销售的人员就超过10万人，其中专门从事仿鞋贸易的人员就有2到3万人。当年莆田的正规制鞋产业产值将近500亿元，而据知情人透露，莆田的仿鞋产业产值已经远远高于500亿元。如今属于莆田的这场假鞋盛宴已经持续了近20年，它不但没有日渐式微，反而在更加隐秘的角落里生长。在淘宝、拼多多等互联网电商平台，在乡镇县城繁华的步行街，在城市星罗密布的高楼大厦间，莆田的假鞋就渗透其中，藏在不少人的脚上，日行千里，遥看河山。莆田究竟为何会成为假鞋之都？莆田假鞋与淘宝的欺诈门是否有关系？当年马云挥泪斩魏哲是否拜莆田假鞋所赐？在政府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之下，莆田假鞋又为何屡禁不止？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本期是城市中国系列的第5期上集，今天我们聊一聊莆田。沿着中国大陆海岸线自北向南看，莆田是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与台湾省一衣带水，同时莆田北接福州，南临闽南金三角，占据着福州和泉州经济走廊的核心位置。然而在以农业为主的旧社会，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并没有造就莆田的繁荣。相反，由于福建的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80%以上，致使当地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0.5亩。人多地少，莆田人要想衣食果腹、出人头地，大概只有两条路走，一条是读书走仕途，一条是下海经商。据史料统计，自中唐至清末的1200多年间，莆田人举进士的共有1700多人，其中状元11人，榜眼5人，探花5人。莆田科举鼎盛，以至于宋度宗盛赞莆田为文献名邦。但科举重地，毕竟锋毛麟角，又加上明中后期兴起重商浪潮，致使众多莆田人前仆后继地选择了弃文从商。在当时，由莆田商帮组成的闽商成为了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以莆田县的韩江镇为例，新中国成立前，小小韩江镇就已经拥有大小商号700余家，经营的行业多达58种。民国时期，莆田县的大陆街变成了鞋铺集中地，彩城、鼎城、彩美、瑞美、鞋来等30多家鞋铺林立其中。在他们当中，主打高端定制的彩城鞋因质量上乘、造型精美，风靡莆田、仙游二线。等到了彩城鞋的第二代接班人鞋王郑成祖接任时，他不仅继承了父辈的手艺，还对这些材料和工艺进行了改良。调整后的彩城鞋，鞋底采用南洋进口的生橡胶底，内底采用上等骆驼皮，布料专用苏州产的棉麻料。在当时，由于彩城鞋的高品质，莆田附近的商贾名士均以脚踩彩城鞋为傲。然而散兵孤勇，势单力薄，此时莆田的制鞋业还仅仅处在手工作坊本地销售的小打小闹阶段。不过幸运的是，时代裹挟着红利缓缓前行。到了上世纪80年代，由于台湾省的制鞋代工厂外移，与台湾一衣带水的莆田成为了时代浪潮下的第一批获利者。早在上世纪60年代，台湾靠着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优势，一举成为了欧美、日本等国家鞋企的海外加工厂。但20年下来，情况发生了变化。1985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调查发现，1980年台湾省的平均工资为1.11美元每小时，而到了1985年，台湾的平均工资提高至1.7美元每小时，且年增长率为12%，明显高出韩国、中国大陆等地。属于台湾制造业的黄金期就此终结，台湾的人力成本逐年增加，资本急需找到下一个成本低廉的承接地。上世纪80年代，恰逢中国大陆进行改革开放，各城市之间的招商引资打得火热，与台湾隔海相望、习俗相通且有制鞋基础的莆田，顺势成为了资本最早选定的大陆加工厂建设地之一，为国际大牌鞋企做贴牌代工成了莆田的主要业务。在众多大牌中，锐步最早将工厂迁到莆田。1987年，永恩国际也将工厂转移到莆田，并开设了全新品牌达芙妮。达芙妮的名字在当时很洋气，取自希腊神话，寓意每个穿上达芙妮鞋子的女人都能找回自己。由于达芙妮定位为大众流行、低价时尚，加上大陆女鞋消费的火爆，老板张文怡也开启了一代鞋王的传奇人生。同年，由彩城演变而来的莆田鞋革厂引进了8条运动鞋生产线，分别生产耐克、阿迪达斯、彪马等名牌运动鞋。代工的订单如雪花般飘来，莆田鞋革厂又新建了腾飞鞋业、三鹿鞋革厂等，其中三鹿鞋厂专门用来生产运动鞋， 紧接着，福建协丰鞋业、福建利丰鞋业、沃特鞋业等作为耐克、匡威等知名企业的代工厂相继建成投产，名牌鞋代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1990年，莆田的鞋革产能达到了每年近5000万双，总产值 6.78 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76.7%。 毫无疑问，代工厂的陆续成立为莆田当地带来了经济效益，也为莆田的制鞋产业带来了新技术。但代工厂只是负责最简单技术的加工环节，处在整个产业链的最下游，活多钱少是共识。通常来说，生产一双鞋子的成本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生产工厂、品牌商、零售商和增值税。其中工厂的毛利仅占 2%，人工费用更只占 0.4%。 举个例子，你在商场花1000元人民币给自己买一双正品耐克运动鞋，作为代工耐克运动鞋的莆田鞋厂只能赚到20元，人工就更少了，只有4元。看着大牌鞋从自己的手中出厂，然后卖出高价，但自己只赚得勉强糊口的微薄工钱，精明的莆田人开始抽丝剥茧，寻觅代工流水线上的其他致富机会。一般来说，服装制造行业为了防止发生因生产中出现残次品导致产量不够的情况，通常会向工厂开出高过所需的订单量，比如要10000的货下12000的单。当工厂生产的产品经过检验达到了品牌所需的订单量后，剩下的就被叫做尾单，留在工厂。此时有头脑的鞋商打起了售卖尾单的主意，一双正价耐克鞋根据残次程度不同以5到7折不等的价位出售，抛去时间人力成本不算，莆田鞋贩卖一双尾单鞋就可以净赚百元。在售卖尾单的巨大利益驱使下，有些人沉不住气了，他们靠着在代工厂积攒下来的手艺，通过购买二手设备，在自家屋子里偷偷地开启了仿制的手工作坊。如果品牌出新品，他们还会贿赂代工厂的员工，第一时间拿到品牌样鞋或者设计图纸，之后连夜开工生产。据报道，那时莆田的工厂外经常会看到一两个人站在墙根下漫无目的地踢着石头，这是他们在等厂内的工人把样板鞋和设计图纸从墙内扔出来。当然，仿品也要有品控，有的莆田鞋贩会用高薪聘请1到2位代工厂的专业人员来把控仿品的生产质量，一传十，十传百，制作仿品的生意开始在莆田野蛮生长起来。到了1996年，整个莆田市的鞋业总产值比10年前高出40倍，增长至42.9亿元。这里面可能也包含了那些不见天日的造假作坊的业绩。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以代工为主的莆田鞋业因为订单锐减受到重创。就在同一时期，莆田的土地、原材料和工资也在不断上涨。2001年，越南的最低工资约为164元人民币每月，而莆田的最低工资标准为380元人民币每月。莆田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丧失，大量品牌订单顺势流向了东南亚地区。莆田大批代工厂出现了倒闭、老板跑路、工人讨薪的现象。在资不抵债的状况下，原先的很多代工厂都被债权方搬走了机器、鞋料等设备原料。随着生产线设备的外流，正版鞋的工艺也被公之于众，莆田鞋贩的仿制技术也进入了 2.0 时代。在当时，莆田的七步村、新渡镇、黄石镇等地都聚集着规模不等的工厂。这些工厂有的是坐落在现代化的厂房里，有的是藏匿在三合一的农村小院里。三合一是指集生产、生活、仓库为一体的小工厂、小作坊，极易发生安全隐患。但不管厂子是大是小，门口一律张贴着招聘刷胶、贴底、针线工人的小广告，生意极为火爆。低廉且优质的原料与人力，加上庞大的消费需求，让仿冒鞋蕴藏着巨大的利润空间。一位接近莆田仿鞋工厂的人说，在当时，如果一天能卖30双仿鞋，最少能赚6000元，一个月起码就有10几20万元，这是一家店铺最基本的收入。如果当高仿或真鞋卖，一双鞋可以卖到400元500元以上。制作假鞋有利可图，让莆田鞋贩纷纷踏上了制假售假的捷径。而莆田人独特的宗族信仰也给莆田纺织产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根据2002年福建省政协组织调研报告显示，福建全省共有民间信仰活动场所25102座，其中莆田市较有规模的就有3000座，位居前列。算下来，在莆田平均每个村庄就有 3.6 座庙，庙里平均供奉神像 4.03 座。在某些村庄，庙更是多达18座，供奉的神像则多达35尊。同时，在莆田的乡间还会存在仪式联盟，也就是平均 4.7 个村庄会联合在一起，举行共同的仪式和游神活动。这种一年一度的宗亲联欢，加上相同的神灵崇拜，形成了莆田家族和地域认同的强力纽带。一个人靠着仿鞋起家，作为先父的人，凭着宗族责任感，就会带上一家老小、亲朋好友，甚至邻里同乡，共同致富。在他们的眼中，一个人有没有出息，挣多少钱不是最佳标准，钱的来路干不干净也不重要，能不能为家族、村里做贡献才是真正的尺度。所以在莆田，不仅出现了聚集了世界上70%以上红木的仙游县，垄断了全国90%木材交易的中门镇、黄金珠宝首饰之乡北高镇等，也形成了人人喊打的莆田系医疗产业以及仿冒鞋产业。在当时，莆田的学生街就是假鞋产业生产出厂之后的售卖地， 学生街位于莆田市市中心，紧挨着莆田学院。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加上既是消费者又是售卖者的学生群体，这条双向车道的林荫路林立着各色售卖仿冒鞋的商店。莆田的仿冒鞋除了扎堆在学生街以外，还有两条销售途径，一条是运往中国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广州，另一条则是出口国外。等鞋子运往国外后，他们就会冠以真品身份，混入当地市场或是流入黑市。其中美国和俄罗斯是莆田仿冒鞋最大的外销客户，在当时这内外两条路径的销售量旗鼓相当，几乎始终保持在一比一的状态。2007年，纽约市警方就从布鲁克林的两处仓库中查获了近30万双来自中国的假鞋。据估算，这批假鞋的价值超过了3100万美元。纽约时报记者专程来莆田调查，发现莆田的假鞋真假难辨。在莆田，价格大约12美元的假鞋和自己妻子花85美元买的那双没有任何区别。在一位莆田老板看来，这种国际知名媒体的报道和打假活动是对莆田高仿鞋产业能力的一种认可。他们认为莆田假鞋的存在让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最终，由于纽约时报记者的暗访造成的巨大影响，加上国家有关部门的打击，莆田制假售假的生意暂时偃旗息鼓。然而中国的电商行业迎来了高速发展，互联网的普及让莆田人在制造业的夹缝里再次看到了凿壁偷光的可能性。2007年，阿里巴巴一拆五下设阿里巴巴、淘宝、支付宝、雅虎和阿里软件。此时淘宝已经站在了电子商务领域的前排，马云给予了淘宝更大的想象空间和野心。按照马云的原话来说，淘宝将成为中国最大零售商，10年以内淘宝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商。在马云这一愿景下，淘宝需要更多的支持。阿里的选择是让较为成熟的阿里巴巴 B2B 先上市，为淘宝提供帮助。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股东提出阿里巴巴 B2B 的 IPO 不得低于50亿美元，要不就算是贱卖。在当年，50亿美元的 IPO 意味着阿里巴巴 B2B 要有8000万美金的税后纯利。但2006年阿里巴巴的净利润仅为 2.199 亿元，以当年的汇率计算不到3000万美元，也就是说阿里巴巴 B2B 公司在2007年的净利润要增加一倍还多。增加利润就要提高客单价和客户数量，但阿里巴巴中国供应商的客单价已经多年不变，要想增加利润，阿里只能大幅提高客户数量。为此，主管阿里巴巴 B2B 业务的魏哲将11个经理级区域扩充为23个，员工数也从3300人增加到了5300人，其中大部分是一线销售员。经理级区域扩张、销售人员增加的背景下，销售人员的业绩压力也陡然上升。当时阿里巴巴的销售员每人每3个月至少要发展一个公司成为阿里巴巴的供应商，如果6个月一家公司都没有拉到，那就要走人。同时阿里巴巴公司还规定销售员每天要拜访8个客户，每家的拜访时间不能超过40分钟，而交通、请客户吃饭这些开销均不给报销。业绩压力转变为生存压力，业务员为了业绩好看，逐渐与一些质量低下的商家相互勾结，暗度陈仓。莆田假鞋贩趁机而入。2007年阿里巴巴泉州办事处曾派出18人的团队赴莆田开展业务。按照阿里的规定，客户申请注册会员前，销售员必须进行实地考察，签单后必须每月回访。但为了业绩，销售员却和贩卖假鞋的莆田鞋贩里应外合，帮助他们蒙混过关。等到这些人注册成功，销售员不仅拿到了业绩提成，还拿到了莆田鞋贩的回扣。莆田售假的鞋贩们通过阿里内部员工的帮助成功注册成为商家，他们手中的假鞋也开始在电商中流通。阿里平台上的客户数量逐步提高，正是阿里所追求的效果。而作为提高客户数量的莆田鞋贩们，当然也正在享受着平台福利。他们不仅在阿里平台上售卖假鞋，让买家上当受骗，他们还会采取及时到账的支付漏洞，收钱之后少发货或不发货。靠这样的操作，莆田的假鞋贩们仅做黑单，一天就能获得5000到6000不等的收入。当然，天道有轮回，随着第三方支付上线，一些人也开始黑吃黑。由于第三方支付是由买家将钱暂放在第三方平台，等检验货物合格后通知第三方平台向卖家付款，所以一些人知假买假，收到货后就去投诉质量问题或仿冒名牌。靠这样的操作，一段时间内莆田鞋贩哑巴吃黄连，买家钱货双收。此时淘宝和莆田鞋贩们都沉浸在玩火的边缘，但时间一长，马脚还是露出来了。2007年年底，莆田商人和阿里员工的违规勾当终于浮出了水面。当年英国买家协会的会员向阿里巴巴的莆田供应商采购了一批产品，结果是假货。于是30多人带着商务部的官员赶到杭州，声称要将此事诉诸法律。为了解决此事，阿里下架所有来自莆田的供应商产品，停止合作协议，不退款，并且阿里巴巴 B2B 从此开始禁止所有身份证来自莆田的供应商进入其付费会员体系。阿里禁止莆田系产品的政策落地时，
掌管福州地区的阿里经理李立恒，福建大区总经理杨子江，阿里巴巴 B2B 公司的销售副总裁吕广瑜和阿里集团联合创始人蒋方正在莆田台湾大酒店休息。等封禁莆田系的消息扩散开始，莆田台湾大酒店的大楼已经被四五百个莆田供应商团团围住，人群中喊着出来一个打死一个，并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不停地有恐吓短信发送到他们手机里。有传言是李立恒等人最后自掏腰包摆平了这帮人，之后李立恒、吕广瑜被双双降职。就在阿里封禁莆田系不久后，金融危机爆发，当时中国有 6.7 万家中小企业倒闭，浙江有接近 20% 的企业亏损，企业倒闭潮传导到阿里巴巴，致使阿里巴巴平台上的销售额大幅度下滑。当年11月，阿里巴巴 B2B 业务线降低了供应商会员的准入资格，推出了定价为 1.98 万元的入门级会员产品出口通，并斥资3000万美元用于全球推广，试图吸引更多的国外买家。供应商会员的低门槛吸引了大量中小商家，莆田假鞋贩们就是其中之一。不仅如此，由于产品降价幅度大，拿大单的销售员开始变少，为了保持业绩，阿里巴巴的业务员每月必须找到更多客户，莆田系商家再次进入到了阿里员工的视野。据称，一位阿里员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介绍了多名售卖假鞋的莆田供应商进驻到阿里巴巴，获得回扣30多万元。为了避免自己的业绩太过于突出，他还把莆田的客户介绍给了同事。当然，除了与阿里员工里应外合以外，精明的莆田商贩自己也见招拆招。面对阿里封禁莆田系的政策，莆田鞋贩开始分散到全国各地注册公司，并利用他人身份证登记，这种化整为零的支付方式成了他们的制胜法宝。其中分布全国的莆田系医院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果大家对莆田系医院是如何臭名昭著、人人喊打，又是如何攀上百度、相互借力、共同发展感兴趣的，请把想看发在弹幕或评论区，之后我会考虑出一期相关内容的视频。2008年除了金融危机之外，还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奥运会在北京举行。由奥运会引发的全民运动热情空前高涨，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运动产业的超速发展。在这一空前的时代背景下，不分好坏真假，整个国内运动品类的鞋服均销售暴涨。那么莆田鞋业之后会走运动鞋的道路吗？莆田引以为傲的制鞋能力能帮莆田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吗？下一集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点开继续观看。